新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伦。我经常跟几个朋友一起聊天，或者是我在某些城市出差去吃饭，饭局上总会讲一个话题，房价。房子跟大家的钱包的关系太密切了。你买了房，你要操心它的涨跌；你没买房，你要操心房租的涨幅。所以房子确实跟大家的关系非常密切，每个人都关注它，它跟你的资产密切相关。最近几年有两句口号是大家听了以后要么热血沸腾，要么感到非常恐惧。一句口号是一年不买房啊，年初不买房一年都白忙。还有一句口号是一定要赶快买房，房价还会涨。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大家好，我叫锤锤，来深圳五年了，女朋友小丽催着结婚，我们决定买房。
哎呀先生，不得了了，我们的房源已经售出80%了，你可得抓紧了。
我怎么听说房价要降呢？
你开什么玩笑，房子永远是不会贬值的，深圳的房价正在涨，现在不买你可别后悔呀。
我再考虑考虑吧。
你还考虑什么？你看那些人全都是来抢购的。
啊，快给我一套吧，我钱都拿来了，先生快给我一套吧。
还我血汗钱，我要退房，我们要赔偿。
怎么又是你们
啊？这几年当房托的活少了，我们转行当房闹了。
我了个擦，这样也可以。
我叫锤锤，万万没想到房子的降价赔偿还没收到，房价又涨了，呵呵，想想还有个小鸡蛋呢。
这段视频里面就是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中国的现象，就是房闹，房子涨了他绝对不会把钱啊拿出来给开发商，但是房子跌了他就去围攻开发商。在我有限的知识里面，我认为可能这是中国内地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那么我们来数据说话，房价是不是一直会涨，或者说它在过去的历史阶段它是不是一直涨的？我们现在看广州，广州大城市，哎，华南地区也是首屈一指的城市。我们看一下1993年到2003年广州的房价是怎么样。1993年房价从7500多一直跌，跌到1995年的5200多，每平米跌了2000多，后面连续8年是比较平稳的。而在这个阶段，谁能告诉我广州没有刚需吗？没有任何发展吗？错了。当时有一位专家，这是2006年3月21号的广州日报报道的，当时有一位专家是这样说的，从1995年到2003年广州市的人均收入一直在上升，但是房价却不升反跌，根本就没有保值的作用，这是原话。 OK， 有人说广州这个城市可能还是不能跟北京比吧，北京肯定是一直上涨的。 OK， 我再给一个数据你看，1999年的时候北京的数据啊，这商品房的平均的销售价格是5600多，过了四年2003年北京的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是多少呢？4700多，过了四年房价反而跌了大概几百块吧。那么时间再往后推，从2003年到2008年房价是怎么样的呢？毫无疑问我也是受益者，2003年到2007年房价是狂涨的，但是到了2008年我又给出一个公开的报道给你看，2008年的深圳的房地产，这是一个有风向标意义的城市。2009年3月大概是12号吧，深圳晚报有一个报道告诉你，我们说2008年新建商品房的销售的均价大跌，跟2009年相比。那么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个数据就是2008年的大概是12月份，这个住房的深圳的那个商品房销售的那个价格是去到了每平方米10900多，它跟2007年10月份深圳楼市疯狂的时候相比下跌了多少呢？37%。再强调一遍，楼市一定是有涨有跌的，毫无疑问。很多人都认为是吧，房地产调控政府的调控是无效的，我觉得我又要扇他一耳光。政府的调控分为两种，一种是真的无效的，是会助推房价的，比如说在交易环节加税，还有一种是绝对有效的，就是我现在强调两点，一种是限购，一种是限贷。有些我们有个实习生他很认真地问我，他说张老师，你说限购和限贷对这个房价的控制有效，为什么这几年房价还是涨了呢？那很简单，我们来分析哪些人要买房，必须买房，想买房。中国买房的人只有四种，第一种官员和某些官太太，灰色收入太多，钱太多没地方去，又喜欢买房。第二种就是投资者、投机者，一些手里有闲钱的人，包括一些做实业的人，不想做实业了来买房子。第三种那就是小白领，就是 觉得以前买房啊确实是赚了钱，那么即使是要离婚，我还是要多买几套房啊，即使自助去凑钱，我也要多买几套房，因为确实尝到了甜头。还有一种就是白领中间的屌丝，刚需，要没有地方住，或者说要结婚要买房，就这四种人，对不对？无出其右，对不对 ？OK， 我现在告诉你，限购和限贷对这些人有什么影响？官员他为什么现在不敢买房？很简单，因为王书记很厉害，中央的反腐我坚决支持，所以官员不但不想买房，还想抛房。我想这个东西大家是有共识的。第二点，投机者和投资者，他为什么现在也不能买房？因为被限购了嘛，被限贷了嘛。第三种，小白领确实是想买房，但是你要知道房价是越来越高的，而且你的指标也会用完的，这些人都被堵在这儿了。四条河流流进这个大湖里面，房价这个大湖里面现在只剩下一条河流，叫刚需。屌丝们一定要买房，要结婚，自己要住，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刚需中间有一部分是永远买不起房的。很简单，什么叫刚需？有些人说因为我想买房所以我要刚需，你不是刚需，刚需就是你想买房而且你买得起，那才叫刚需。你自己想想看，当你身边的房子涨到2万、3万、4万、5万一个平方的时候，你还是刚需吗？你每个月收入5000，你不是刚需，你永远都买不起房。四条河流中间只有一条河流刚需在勉强保持正流入，限购3年之后，你从武器库里面拿的子弹越打越少，越打越少会怎么样？很简单，没子弹打嘛。当然我要表一个态，我不认为在现有的这个情况下面，限购和限贷包括限价是一个可以长期持续的政策，我也认为它是一个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一个政策，但是它是一个有必要的过渡性政策。过渡到什么地方去？过渡到以长期调控取代这些行政性的临时性的调控措施。什么样的长期调控真正的对楼市有效？很简单，第一条，我支持中央，支持王书记继续反腐，绝对不要让某些官员和某些官太太的灰色收入再流入房地产市场。第二条，那就是开征房产税。那有些人可能会骂我，待会儿我会说一番话让你不再骂我。开征房产税，有人说你这是胡扯，上海重庆都开征房产税了，房价还在涨。你去仔细看一下上海和重庆的房地产税的政策，对存量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只是对增量有影响，而且门槛很高，税率很低，这样的房产税政策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最多是给那个老虎的屁股来挠痒痒。我要说的房产税的政策，这是我个人的设计啊，我假装是一个民间的参谋给相关领导出主意，如果按照我这个主意来做的话，我不敢说房价会大跌，但是一定会涨不起来，就叫做累进制高税率。什么意思？先不要得罪全国人民，比如说我和我的同事啊，假装说我们都有两套房，那么我的建议是两套房你就不要征房产税了，或者说第一套免征，第二套象征性的征0.5%、0.1%就 OK 了，但是从第三套到第四套、第五套、第六套一定要高税率，至少从1.5%开始，最好到第三套的时候，到第五套的时候就是3%。那你说这个对房地产市场有什么影响呢？很简单，我有第二套房子我拿来出租，我房产税交的非常少，或者是完全不交房产税，而你有第五套房子拿出来出租，你交的税率是3%，房价的3%是年年交，你听清楚了，200万的房子乘以3%，你一年要交6万块钱的房产税，你说没问题，我把它打入房租让租客来交，你要听清楚了，我们俩，我的第二套和你第五套都在同一个小区，差不多的户型，差不多的楼，差不多的楼层，差不多的朝向，你要在你现有的基础上六万除以12加5000块钱的租金，而我呢显然不需要加这么多，我就可以赚跟以前差不多的利润，甚至是比以前还要多，我们俩把房子放到市场上去，你觉得租客会租你的还是会租我的？你觉得是你的价格有竞争力还是我的价格有竞争力？很简单，最后那就不用说你的第八套房子和你的第十套房子了，确实有人有第八套房子和第十套房子，那个税率会更高，你根本就不敢拿在手里面，你最后的结果很简单，放到市场上去把它卖掉。 OK， 你说我想把它卖掉，5月14号今天的消息，35个城市的库存量创历史新高，当然一线城市会好一点，你想卖掉你就可以卖掉的吗？ No， 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有些人说你这家伙就怂恿政府加税，你又错了，今天你已经错了很多次了，看我们这个节目。我现在告诉你，我从来都是主张总体上减税，但是减税和加税遵循的方向一定是劫富济贫。我有三大减税的主张，第一个主张应该是减免个人收入的所得税，我的第二个减税主张应该尽快推进家庭综合税制。什么意思？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家庭主要成员在上班，或者是从事金融业，貌似收入很高，但是另外的成员都没有上班，上有老下有小，在工楼，这样政府应该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填退税单呢、每年应该退税给他。第三点，回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那些很苦逼的把爷爷的钱、外公的钱、外婆的钱、爸爸妈妈、姑姑嫂嫂的钱全搜来的人，好不容易凑了一个首付，在大城市或者二线城市买了一套房子，只是用来自住，它的面积和总价都不过是普通公寓的这个样子。这些人，我呼吁减免他买房期间的所有的税负。你现在应该不会骂我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总的方向应该是减税而不是加税，这三大税都应该减下来，但是房产税一定要是累进至高税率，同时要保护那些只是用来自住和进行改善性居住的人。前面说了一堆口水，有人说啊，这个楼市现在很让我很迷茫啊，我是个刚需，我现在要结婚，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提供我的个人意见，我不像某些经济学家和房地产大佬一样拍着胸脯告诉你说啊，听我的，没错的，涨了一定会怎么怎么样。我不敢这样，我只是提供一些参考意见，赚了和亏了你都不要骂我，我没有那么自信。在一线城市，如果说明天政府推出救市政策，特别是放开限购和限贷，如果你没有买房，你一定要去买房。我从来不会告诉一个没有任何房产的人说永远不要买房，那绝对是害人。买房的过程中间你要记住两点，第一点，尽量把借贷的期限延长20年、30年最好了。第二点，一定要用足公积金政策啊。第三点，就是永远都不要提前还款。为什么要这样干？你把房地产市场的波动的风险丢给了银行，你把货币贬值的风险也丢给了银行，所以这就是银行为什么现在不愿意贷款给你们这些人的原因，也不愿意拉太长的期限的原因，以至于有关领导还有关部门要出来强迫银行说，第一套自住的你们还是要支持啊。这是最近这两天新闻，大家都有印象吧。二线城市，比如说一些中心城市，我觉得也差不多，比如说一些省会城市，比如说武汉这样的城市，如果政府积极的出来救市，因为政府手里的牌太多了，我劝你要尽快去买，别指望抄到底。至于三四线城市，那有些刚需苦逼就跟我说了，他说三四线城市那应该是不是也照此操作了？不是，它的人口资源和各种东西的影响力跟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没法比，你就让它掉吧。掉到什么时候可以买呢？炒股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左侧买入，左侧买入就在下跌的过程中间买入，我不要求你在下跌的过程中间买入，你要右侧买入，它涨了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你去看数据嘛。你就是再没文化，你会看报纸吧，你会上网去搜数据吧，一个月两个月如果是环比在上涨，我劝你，如果你要买房是用来自住和改善性需求，你一定要去买，因为一个新的周期可能开始了。所以我不是一个所谓的唱空者，而是我告诉你一些务实的东西。那么回到投资这块，说房子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品，我现在可以给你一个确切的说法，房地产作为投资品最辉煌的阶段绝对过去了。以前是在一线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随便买套房子过几年就赚钱了，但是以后绝对不是了。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买任何房子都会亏钱，或者是买任何房子都不会赚钱，这话我从来没说过。我认为在好的时机好的地段，特别是有好的学位的某些地方，如果你以合理的价格买入的话，还是有比较多的赚钱的机会。这是作为投资品，房地产界的一些大佬、一些中介、一些经济学家忽悠你说赶快买房，房价一直会涨，我觉得他们说这个话太不负责任。房价一直会涨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以前的某些助长房地产的政策不变，还有货币继续像以前那样大量的放水， 那我跟他们判断是一样的，房价一定会继续涨。但是现在我告诉你，这些政策和条件全都变了。第二点，你不要指望再像2009年一样，政府来放水来救楼市，是绝不可能的。现在政府在拼命的增加什么东西？增加供应量，比如说棚户区的改造，这是完全有预见可以大规模推出的，还有共有产权的推出，共有住房产权的推出，还有一些就是说保障房的推出，这都是以前很少做或者是做的完全不到位的。供应量在增加，有基本的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那么有人会说，政府是要搞土地财政的，是不敢让房地产跌下去的。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他真的要搞土地财政，真的不敢让房地产跌下去。但是你想过没有，政府他不是想永远的搞土地财政，他只是永远的喜欢钱。如果有一堆钱能够取代土地财政的这一堆钱，而且这一堆钱新来的这一堆钱获得相对容易的话，他为什么要继续去搞土地财政呢？土地财政很招人骂呀。房产税如果是立法通过了之后，那刚开始骂一阵，后面是收起来比较容易而且相对稳定的。当地方政府丢掉土地财政这根拐杖的时候，你觉得地方政府还会力挺房地产上涨吗？房价上涨吗？我觉得没那么傻的地方政府。当然现在的市长们还是比较爽的，现任的市长特别是在某些城市的市长在拼命的卖地，非常爽。但是下一任的市长没地可卖了，他该怎么办呢？有人说，哎呀，这不可能。我现在告诉你确切的两个数据，一个数据就是我很了解的城市深圳就没什么地可卖了，早就没什么地可卖了。还有一个是广州，广州市有关部门公开说过，按照广州目前的发展速度，过去10年的发展速度啊，2015年广州就没地可卖了。广州没地可卖了怎么办？我不知道，反正有房产税这个政策在那顶着。你觉得市长，后续的市长他不会用吗？他一定会用。你以后很有可能不会再把房子作为你的第一项投资选择，你投资选择很多啊，以后你肯定可以买美股，肯定可以买港股，肯定可以买债券，肯定可以买基金。房子它做的那个大泡泡慢慢的会消失，但是我不认为在中国的一线城市房价会大跌，因为政府手里可以打的牌太多了。这话我反复说过，政府要救市非常的容易，问题是这个毒药喝下去之后后续的问题怎么解决的问题。但有可能政府不管了，先喝了再说。但是我通过仔细的研究本届政府的相关的政策以及相关主要决策者的措辞，我觉得给房地产放水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我对中国经济谨慎乐观。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歌，川子的歌《幸福里》。4万米一平米他买不起。
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幸福里，4万多一平米。我每天赚钱很努力，花钱也